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一起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时间，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教会讲台信息的重点有三个，我们说就复活节的系列信息、约瑟的故事和约翰一书，这是我们今年讲台的重点。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复活节的系列的信息，犹大在最终的不归路，这是复活节前后发生的事情。那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26:47-50，然后是马太福音27:3-10。我们看，我们请弟兄打开马太福音26:47-50，弟兄读马太福音26:47-50，姐妹读马太福音27:3-10。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弟兄先来起。马太福音26:47-50，其说话之间，那12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马太福音27:3-10，姐妹请。这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荣耀的救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在这个主日，你召集我们来到这里面来敬拜赞美你。我们刚才的祷告，刚才的诗歌，都表达我们对你的信心，对你的依靠，对你的呼求。主啊，求你悦纳，求你借着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的祷告、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信靠你。今天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看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再一次被你的话语触摸，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我们将我们自己今天的时间敬拜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怜悯我们。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稣的门徒之一犹大这个名字呢，它成了出卖的一种象征，也是背叛的代名词。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大呢，为了30块钱出卖了耶稣。更具体的说呢，是犹大，圣经很具体的说，他把耶稣交给了祭司长和罗马人。犹大他知道耶稣每天晚上在哪里留宿，于是呢，就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带领人逮捕了耶稣，而且呢，给兵丁一个能够在黑夜里面确认耶稣的一个暗号，就是亲嘴。安库斯，这样逮捕耶稣的行动呢，就非常的干净利落，不知不觉。 秦泽先秦王的这个计谋，犹大非常的懂。犹大之吻，这个看上去很亲密的一个举动，却成了最可怕的假冒为善的象征，背叛和出卖朋友的代名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每每分享到犹大这个圣经悲剧人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很多的问题。犹大真的如此的仇恨耶稣，以至于要如此以如此卑鄙的方式要除掉耶稣吗？他的仇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究竟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出卖和陷害耶稣的最后的那一刻，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内心的感受到底如何？今天我们尝试从犹大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犹大是耶稣的一位门徒，甚至是十二位门徒中的其中一位。耶稣出来侍奉的一开始，犹大就跟随了耶稣，而且这一跟就是三年。跟随耶稣的那些日子，那些时日里面呢，犹大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耶稣的话语有赶鬼的能力，耶稣的话语也有胜过大自然的权柄，耶稣的教训非常非同寻常，使人深思，常常他颠覆传统的宗教思想。耶稣能行各样的神迹奇事，甚至用几个饼和几条鱼能够喂饱数千人。耶稣的言论，他有时候把人带到太初，耶稣的讲论有时候又让人能看见永恒的结局。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一定是犹大常常面对的问题。犹大他认识了耶稣，也开始信任耶稣，跟随耶稣，并且成为门徒团队里面的财务总管。跟所有的门徒一样，犹大他一定对耶稣有某一些非常具体的期待。每次听到弥赛亚这个词，他就会联想到自己的百姓。他对这个词的理解一直是政治性和民族性的。新的弥赛亚，新的受膏者，新的王，一定能够带领我们民族奋起来赶走罗马人，把犹太百姓从外族的殖民统治当中拯救出来，犹太人终于可以得解放，以色列国复兴的日子不远了，终于到了。我们从犹大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来想想他的心态。我相信耶稣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耶稣这个人如此真实可靠，他的能力如此强大，他的话语如此清晰无懈可击，无论谁到他的跟前，不管是病人、乞丐、妓女、神学家、敌对者、支持者、犹太人、外邦人，他总能随时给出合适的正确的答案。他的生命散发着普通简单却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力量。耶稣这个人如此的特别，我决定毫无保留地跟随他。这可能是犹大的想法，但是犹大意识到，在我们浩浩荡荡地往前面走，快要到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竟然开始谈论他的死亡。谈论的口气好像他快要跟我们告别一样。那复兴以色列国的使命怎么办？你怎么突然不提了？他似乎要带领我们进入一种无法预知的危险当中。耶稣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进入了耶路撒冷，但我看不到一点他要称王宣战的迹象。耶稣依然那样坚强， 但有时候却又那么软弱。他不讲武装起义，而只讲谦卑、柔和和爱。我一直坚信耶稣是那位犹太百姓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但他却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必须爱世人至死。耶稣为我们受苦，耶稣全然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一直坚信耶稣天生是一位得胜者，他能够赢得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确实是一位得胜者，一位完全的得胜者，但他不是靠着武力和强权，而是用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完全摆上自己的爱，十字架的爱。犹大可能想，我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个世界如此堕落、邪恶、错乱、复杂，这个世界需要的彻底的改变和翻转，我们犹太民族需要得解放、得拯救、得自由，你怎么说用爱？你怎么说用谦卑、用顺服？你怎么说用自己的死来实现这个使命呢？这怎么可能呢？我无怨无悔地跟随你到了耶路撒冷，但此时他却让我不知所措，难道我要跟着他承受这一切的风险去冒险吗？我眼前一片的迷茫，我看不见任何的希望和前途，也无法明白我继续跟他混下去的意义何在。跟随他的3年时间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了吗？耶稣，不是我背叛了你，而是你背叛了我。你没有满足我的期望，我正直的期望。当初他呼召我们，因他要建立新的神国，要他也解救以色列百姓，因他要驱走罗马统治者。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为了这个民族大业，我放弃了一切，我依然决然地跟随了耶稣。耶稣他好让我失望，我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却让我的期望落空。若我不把他交给祭司长和罗马人，他真的成不了什么大器。不是我出卖耶稣，而是耶稣出卖了一切，他的门徒，神给他的使命和呼召，以及神，一切似乎对犹大来说就这样结束了。犹大对弥赛亚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他对弥赛亚的期望也是自然是错误的。犹大他看到耶稣被逮捕，然后被定罪，他才意识到我错了，我完全错了，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结局。事情发生以后，他才看清楚他对自己的拉比耶稣造成的伤害，以及自己需要承担的罪责。事已至此，我该怎么办啊？我的良心还能安宁吗？我能以无愧的良心面对内心的罪恶感吗？马太福音27:3写道，犹大就后悔，他非常的后悔。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错误，并且因此而懊悔，这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罪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开始。至少我们不再自义，坚持自己完全正确。人的自义常常体现在各种各样的辩解上。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了错事， 很容易辩解说，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当初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并不是我看到的结局。犹大说我出卖耶稣，但我当初的目的不是耶稣被捕被定罪，耶稣被钉死时代，这并不是我看到的结局。人的自义常常体现在各种的辩解上，犹大可能心里辩解说，我以亲嘴的方式出卖耶稣，只是为了刺激他，只是为了刺激他不要再犹豫了，你应该当机立断的现在起来称王，你现在带领我们起义，如果你现在不起来，你什么时候机会就会失去了。犹大他以这样的方式出卖耶稣，可能是为了刺激耶稣带领犹太人向罗马宣战，但耶稣根本没有迎合犹大的期望而付出什么行动，反而受审判受凌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此时的犹大才彻底的意识到他完全错误了，他自以为聪明的计谋并没有帮助耶稣，也没有帮助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反而害死了耶稣。他极其的后悔，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一个无辜的人。犹大回到祭司长和长老那里，把30块钱还给他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切都太晚了，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没办法改变过去，更没办法消除和涂抹以前的错误罪行和损伤，唯有懊悔一直陪伴我们，我们只能期待饶恕的恩典。我如何能够面对过去，又怎样能够面对将来？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属灵的问题，成为一个信仰的问题。因此犹大去找祭司长和长老说，我是有罪的，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了。犹大在这种罪责的困扰和折磨当中，他寻找帮助，他想走出来，他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做什么，他想悔改。但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并没有给他指出一条认罪悔改走出罪责面对罪恶感的出路，而这些领袖们只抛给他一句话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到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面前，但他们无法也不想也不能给他指出一条走出黑暗的光明路，因为他们自己就活在极深的黑暗当中。他们不但没有给犹大一条路让他走出这种罪恶感，他们反而将犹大无情地赶回更深的罪恶感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无法靠着自己走出罪责黑暗和罪恶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赦免和饶恕，没有饶恕的地方，罪会越来越深越来越重，罪的结局也会越来越清楚。犹大用自己生命的悲惨的结局 把圣经罗马书里的一节经文呢，他活生生的画在我们的眼前，他用自己的生命把这节经文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这节经文就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犹大错误地认识了耶稣，错误的认知引诱他做出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激发他付出错误的行动，错误的行动使他陷入极深的罪责当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无法让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以至于他根本再也没办法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希望我们回头悔改的主。犹大彻彻底底地离开了神，他离开了自己，放弃了生命，这就是他生命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当我们行了错误的事，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的后果，我们在最终的出路何在？我们如何重新正确地去认识耶稣？这个关键是我们的眼光投到哪里。犹大只看到自己，也只看到自己的罪，他非常后悔，但他根本找不到走出这种懊悔的出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祭司长没有给他指明，宗教领袖没有给他指明，反而把他赶到更深的罪责当中，他只有在罪恶感当中越陷越深，最后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耶稣被逮捕受审的时候，耶稣的一个门徒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和犹大不同的是，当彼得认识到自己三次不认主，三次背叛了耶稣，没有持守自己给耶稣的承诺，他知道自己犯罪了，得罪主耶稣了。当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的眼光与耶稣的眼光相遇，彼得就出去痛哭。彼得的痛哭说明他在主耶稣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把自己内心的懊悔交付给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的痛哭，彼得投向耶稣的那个眼光，是一个呼求，求神赦免我。耶稣期待彼得的眼光，以及彼得投向耶稣的那眼光，引导彼得到神的面前，引导彼得走出懊悔。但犹大只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罪，事情过后他才看清他的罪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他对自己绝望，他开始怀疑自己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罪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罪，甚至很严重的罪，带来终身遗憾的一些罪，我们可能做一些决定带给人伤害，带给我的自己的人生遗憾。问题最严重的不是罪本身，而问题是犯罪以后我们如何从罪和罪恶感的捆绑当中走出来。罪带给我们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些严重的后果，而最严重的后果我们开始只 是在最终打转，在自我里面打转，永远走不出来，失去生活的勇气，也失去盼望，再也无法抬头把眼光投向耶稣。其实耶稣早在那里面，他早已经转过身来看着我们，他早就转过身来，他期待着我们的眼光，他期待着我们的眼光跟他的眼光能够相遇，他期待着我们要不要在自我当中打转，也不要在罪和罪恶感当中，罪恶感里面那个漩涡里面一直转一直转，转得自己都走不出来，越陷越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转眼仰望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和不义，他早就转身了，他一直期待着我去回应他的那个目光，他的那个眼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在罪和罪恶感中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光明的出路，早就摆在我们眼前的那个出路。唯有借着耶稣，我们可以走出来。犹大他在自己的罪恶感，自己的罪中打转，他没有看到，他没有抬头去发现耶稣早就转身在看着他，希望他回应。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让我们陷入罪恶感的泥潭当中，最会引诱我们一直在自我和罪恶中打转，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眼光被蒙蔽。魔鬼撒旦最容易利用的就是我们犯罪以后的罪恶感，让我们没办法走出来，没办法看见耶稣转身的那个目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罪的本质。圣经里罪的定义是什么？圣经里面的罪就是远离神，只关注自己，只在自我里面打转的人，不可能胜过自己，更不可能胜过罪。小时候我们家村子的附近有一大片的沼泽地，父母常常提醒我们，嘱咐我们说，如果不小心陷到那个沼泽地里面，你千万不要拼命挣扎，你不要尝试自己走出来或者爬出来，要呼求别人把你拉出来，因为掉进沼泽地里的那个泥潭里的那个人，越挣扎陷得越深，陷得越快。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罪恶感的捆绑中，我们无法自救，只有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早就转身在期待着我们的目光。在自我的罪恶当中打转的人，很容易自义、苦毒、刻薄、冷漠，性格会变得很孤僻，性格会越来越怪异，也很容易把自己的问题和想法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先入为主的去论断，没有怜悯的心。我有时候常常一个人也很容易就陷入一种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的一种状态当中， 常常甚至会自己会讲很多的话，但我觉得上圣灵常常提醒我，这是一种自我打转，在自我里面打转的一种，要抬头仰望耶稣，我可以走出这种负面的情绪，走出罪恶感的捆绑当中。在自我的罪恶当中打转的人有两种情况，要么被罪恶感吞吃一蹶不振，要么会对罪越来越麻木，什么都不在乎了。脱离罪和罪恶感的捆绑，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耶稣的眼光，他转身在看着我，期待我的那个眼光，耶稣的饶恕，耶稣的接纳，耶稣的恩典，耶稣的释放。刚信主的时候，我在禅里面常常唱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也非常感动，叫做靠着耶稣得胜，我不在最终打转，不必惧怕挫败，深知主爱更广阔，是你带着我得胜。这里面特别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这信主几十年对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不在最终打转。最可怕的就是让人在最终一直打转走不出来。犹大在最终打转，他看不到耶稣的目光，他甚至没办法经历神是赦免我们一切罪过的神，以至于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要做在最终打转的人，而是要抬头去回应耶稣那个目光的人。耶稣的目光，耶稣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与神重新和好的生命，耶稣赐给我们自由的生命。神的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的目光什么时候与那个转身的耶稣相遇的时候，我就有赦免，我就得到神的赦免，我的心灵就得自由，我的生命再次释怀。经历了耶稣的赦免，我可以原谅自己，我也可以原谅他人。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回应耶稣回头期待着我们的那个眼光，因为那眼光就是神的赦免，因为那眼光就是神的接纳，就是神的医治。抬头望去，耶稣早已转身在等着我，耶稣早已转身在看着我，他的眼光期待着我们的眼光。最后我们一起读诗篇51篇，我们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打开圣经，诗篇51篇第一，从第一节读到第19节，诗篇51篇。诗篇51篇，找到了，我们一起的来读这篇的诗篇，总共19节，从第一节到第19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起，神啊，求你按你的怜悯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乃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受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人间的神。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我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全新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弟兄姐妹，我们最后低头默等默想了诗篇五十一篇，作为我们个人的祷告献给主。我最后说阿们结束。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感谢你，我们信靠你，求你悦纳我们忧伤痛悔的心。阿们。